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嘉言继续在这欢迎大家，无论您是在什么时候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行列的，我都在这呢以一个谦卑还有感恩的心呢来欢迎你。今天呢嘉言开始节目的时候，我就看了一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5:19，里面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看到这一节简单的经文首先抓住我的眼球的就是我们当用诗章颂词灵歌的彼此对说。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互动，好像呢神也是教导我们在地上我们应当要怎么去赞美呢。有些弟兄姊妹喜欢自己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每一天就在这祷告敬拜，这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交通交流。只是呀，当我们现在呢可以再一次有机会疫情已经慢慢的退去的时候，我真的很乐意的看到我们的肢体之间呢也可以再一次的走在一起，在团契当中又或者是聚会里面彼此对说，口唱心和，一同呢有一个共同赞美的目标。当然我们个人跟主建立关系是好的，但是他也很乐意的看到我们身边有伙伴有同行者，这个也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特别抓到我的眼球，就是彼此这个字。现在我在这儿做节目看起来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麦克风前讲话，可是我知道现在的我就是跟大家来互动，我们都在彼此的心里面，我就在想念你们，也在想现在听着节目的你们现在会面对什么事情，我们有什么需要为你们祷告的呢。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这一段的经文来做开始。记得上个礼拜五我跟大家呢继续的分享到，作为一个自我发掘还有个人成长，我们有一个意识知道要如何增值我自己，增加我认识自己的能力呢也是很重要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过两个我们发掘自己的一个方向，今天呢继续的分享一个关于对自我认识的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哪一些方向我们可以来增值自己呢。在这呢看到这一篇文章继续的看呢，就是关于对自我抱负的察觉。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想达成什么？我们经常会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但是作者在这呢就提醒我们，其实一个更好的问题是，我想要从我的生活当中获得什么。我们会在目标达成之后呢，人呢就会感到失落。可是如果我们人生是有使命的，我们是有一个负担，有一个抱负，我们说是持续的，它永远是无法被完全实现的。那我们可以每天醒过来的就再次感觉，哎，我有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要去追求。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又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一个大使命，让他们也重新知道原来他们生命当中有神是那么的美好的。而这个大使命呢，老实说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前，我们应该呢真的可以完成啊这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是一个方向来的，我们要实现出来，其实也成为了我们每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一个抱负，一个我们想追求的目标。这就是对于我自己抱负的察觉。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记得，那你今天你也可以想一想，你从生活当中想获得什么呢？除了是物质上的一些好处之外，我们更加追求的就是我们灵性上、心灵上的那部分，灵魂上的那部分更加的重要。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听关于我们自己个人成长的部分的教导。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也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谢姊妹你好吗？
德师母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一直在十一奉献嘛，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之前也听过那你们那这里说，就是有的传道人也是叫我医师叫我那个生活费的十分之一嘛，然后我就是想问，如果我不奉献的话，是不是我家里的人就会信耶稣啊？那也不一定哦，
你现在说什么？你现在讲的是？你现在说的是你不奉献的话家人就会信耶稣吗？
是啊，我就是他们很抵挡我嘛，然后现在就是好像那个心好像没有那么定嘛，没有那么坚定嘛。
他们抵挡你，他们不接纳你的信仰是因为你奉献吗？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知道我老公他以前听别人说过说我们会十一奉献。
哦，你信耶稣信了多久啊？
那十几年了，我2013年受洗的，但是我从2010年我就开始信耶稣，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奉献十一奉献。
你的十一奉献是你自己的十一奉献对吧？
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上了班，没有上班的时候我就没有奉献的。
好的，那关于奉献的问题呢，首先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十一奉献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奉献的态度。在罗马书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单单是十一奉献，我们还要把整个的人都奉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了，对不对？
是，我知道。
那什么叫做整个人奉献给神呢？就是你的言语行为，你的生活态度都要讨神喜悦，就是让别人看见你今天信耶稣了，你跟以前的你谢姊妹是不一样的。在家里面，你在家人面前就是能够活出神给你的新生命来，那家人呢就慢慢的从你的身上看到，哦，我的妻子信主之后呢，她不单单只奉献，原来她的生命有改变。这个改变在大小事情上面都能够具体的看见，这个我相信你自己是最清楚的。那这个叫做整个人的奉献。所以呢，你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今天家人抵挡你的信仰，他们不愿意你信耶稣，那你要知道原因在哪里。你有没有问过你的丈夫，我信耶稣为什么你这么反对？你有没有听你丈夫怎么解释呢？
哦，这没有问过，他就说我们信耶稣就是骗钱，他就说你们就是骗你的钱，他是这样说。
一般的人哈，对，一般的人他们对基督教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人都会这样想的。因为呢去教会你还要奉献，他就觉得啊，你是去就是教会是骗你的钱的地方。 那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他对基督教不认识不了解。那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你已经信了十多年，那你呢就可以告诉你的丈夫，其实呢信耶稣不单单只是奉献呢，信耶稣我信了主之后呢，我才知道原来我信耶稣，我要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的妻子，好的妈妈，尽我的责任，让我的家庭能够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幸福。这个是每一个人求之不得的。你的丈夫如果从你的身上看到你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的话，他就会对信耶稣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了。你明白吗？
嗯，哦，那也是。
所以呢，我鼓励你啊，我鼓励你夫妻要多沟通多讲话。每一天一天生活大家都很忙碌，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可以谈谈心。你可以问问你的丈夫，你说我信耶稣你觉得哪里不好，你能告诉我吗？你问问他，他可能就会说你们信耶稣就是骗钱的，整天拿钱到教会。那你就可以解释给他听，你说不是啊，我没信主之前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心中有平安有喜乐，而且我也有力量能够做好我应该做的事情了。以前我不会忍耐，现在我会忍耐了，我知道我要更多的包容，因为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做的怎么不好，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机会，还是包容我们。你就可以把这些道理讲给你的丈夫听啊，对不对？
我都不太会讲。
嗯，所以现在开始练习，现在呢你就要祷告，你说神呢帮助我，让我能够把信耶稣的好处跟我的丈夫分享，不单单是讲啊，这个好处还要你的丈夫看见才可以，要有行动才可以，对不对？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的。嗯，可能不容易，但是呢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你愿意吗？
愿意啊。
嗯，如果愿意的话，你就每一天好好的祷告，我们也为你这件事情祷告。可能有的时候你做了一次，你的丈夫不领情，讲的话又让你心灰意冷，那你也不要灰心，你可以继续的为你的丈夫祷告，继续的跟丈夫多一点的讲心里的话。我觉得很多的夫妻结了婚以后，我发现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大家不讲心里的话，大家都不说了，那感情怎么能够增加呢？
是我这是我家的我家的问题，就是我丈夫他，哎呀，他都是老是喝酒的那种，
嗯，
就是他因为他2000年底的时候受了工伤，到现在都没有上班。
哦，
说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我奉献的话，神也一样的会祝福的哦。那我就更加要那个哦。
姐妹啊，神祝福我们的家庭，不在乎你奉献还是不奉献，奉献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基本的一个对神的回应。我刚才讲了，重要的是你要更关心你的丈夫。如果你的丈夫喝酒，他为什么喝酒？你有没有想过？
哎呀，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他
如果
有苦，不知道怎么那个。
对，一定是有苦闷的。一个没有苦闷的人，他不会整天喝酒啊，对不对？而且你刚才告诉我说，他工伤以后就一直没上班。你的丈夫年纪多大？
也是比我大一点啊，就是还没四到没到40岁。
这么年轻的一个男人整天在家里面，你觉得他心情好吗？
不好也没办法，你讲他的你也，哎呀，我也没办法了。他现在这个说他这个脚也干不了重活。
对，事实是他没有办法做工作，但是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鼓励他，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关心。如果今天你作为一个妻子，你发生了意外， 你什么都不能做，那你需不需要别人关心你啊？你也很希望你的丈夫来关心一下你，对不对？
是。
所以你呢，你现在能够工作，家里面靠你工作，但是你别忽略了你丈夫的感受，你别忽略了。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说去教会是骗钱的，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赚钱，只靠你自己一个人养活家，那他就非常在意你的奉献了，对不对？
以前他有上班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也是会说我。
嗯，好，因为我刚才说了，他不信耶稣，他对信耶稣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我现在要帮助你的是，希望你能够看到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去体谅，你要多关心你的丈夫。你现在呢，你比你的丈夫能干了，因为你的丈夫工伤，他不能够工作，但是你除了工作之外呢，你有时间你也关心一下他，讲几句安慰他的话，鼓励他的话，我相信你的丈夫会得安慰。我觉得你现在的角色也不容易，因为现在的家里面的经济的责任都在你的身上嘛，对不对？
他那个时候也赔了一点钱吧，赔了几万块的钱，身上还有一点点钱。他也每天，他现在还不是抽烟喝酒，有的时候我也会讲他的，我说你现在又没上班还要抽烟喝酒，你说怎么安慰啊？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安慰他呀？
抽烟喝酒是他心里面发慌闷，对不对？他有苦讲不出来，他借着抽烟喝酒来发泄。所以呢，你要告诉他说，你说你要好好的养病，相信有一天你一定能做一些事情的。重活不能干，但是呢，小的您就是轻的活，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找一些轻的活能干的活。
哦，
你要这样的去鼓励他，他不能干重活的话，你也鼓励他，你说我会大力的支持你，看看你将来能不能够做保安，就是做一些轻便的活嘛，有一些轻，你们那里我相信，
他也这样子说，但是他每次都是，每次他这样子又找不到，他老是出去，老是跟我说去找个事做，找事做，还是没找到啊，
哪那么容易呀、啊，对不对？所以你要一直在旁边告诉他说不要灰心，只要有心你一定能找到的，你要给他这样的话语，明白吗？多讲一些安抚他情绪的话，那他心情就会好，他就不会内疚，他就觉得我现在还不到四十就不能够工作了，就不能干活了，他心里面多苦闷呐、啊，对不对？
这个也是有一点遗传的，我家公园也是这样子。
遗传不遗传没有问题，我们不要把责任都推到这些原生家庭的问题上面。现在是你信耶稣了，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能够帮一个人就帮一个人，对不对？同样的话，我们讲一些鼓励人的话，安慰人的话，对你们的关系就会好起来。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祷告，让神帮助你能够有智慧的言语去讲一些鼓励他的话。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你越鼓励他，他越有劲儿。
那也是，
对吧？你承认了就好。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一情绪一来就那个，
所以嘛，所以我说你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要为你祷告，让神帮助你，你自己先跟神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有力量来讲一些鼓励你丈夫的话，对不对？所以你要多亲近神，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说神啊，帮助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让我的心有你给我的平安，神把平安赐给你的时候，你就有力量跟丈夫讲一些造就人的话了，好吗？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这样，就是我之前我是十一奉献，我是很喜欢十一奉献，因为我知道他会祝福嘛。像现在，前一段时间我奉献了十分之二，有一年嘛哈。现在我也开始了那个十三奉献嘛。现在我就是，我想一下，我现在这个家这样子的话，我最基本的话，我没有不会十二十三的话，我最基本的我十一奉献坚持没有问题吧哈。
这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刚才说了，做十分之一是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对神的爱的一个回应。我们也可以把整个人奉献给神，有能力的话十分之二、十分之三、十分之五都可以，但是神要的是什么？姐妹啊，你不要以为你奉献的钱多神就祝福多，神要的是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讨神喜悦。如果我们的生命信了主之后，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用神的爱去关心别人、爱别人，自己又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这才是神真正的祝福，明白吗？明白了。
明白。嗯
嗯，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额外的加力量给你，让你有这个能力，有神给你的平安来帮助你的丈夫，也为你丈夫找工作祷告，好不好？
嗯，好，那我自己也找工作，我因为从那里辞职了嘛，辞职了我也自己也找工作。
啊，也为你的工作祷告是吗？
嗯，是。
嗯，好，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们一家人。
哦，好，好，谢谢多斯摩。
不客气，不客气。
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
在这世上呢，我们虽然仍然会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并且他率领我们靠着他能够得胜，就如他的复活胜过了死亡，他的同在呢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叫我们能够胜过恐惧，他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呢能够叫人知道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
哦，你好你好李姊妹。
我今天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从小就是信主的嘛。
嗯。
听了广播有20多年了。中间我断了几年没听，后来呢都是神的帮助吧，我手机下载了一个梁有灵听，现在又可以重新听起来了。
哦，是是。
啊。当你说你要退休了，当时我说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幸亏你还在电台。
是是是是是，所以今天打电话进来了，我也很高兴啊。
嗯，那时候才十几岁的时候，听的时候是送收音机听了，当时的信号也是不好，一阵有声音一阵没声音的，那时候听的时候我还做了笔记。
嗯嗯，是还做笔记听，哎呀真可慕啊。
今天呢我都是有几个问，都是我的老二嘛。
嗯。
也可以说是两个祷告事项，也可以说是两个见证来着的。
嗯，
就第一，都是我老二一直得了一个罕见病，就是每天都要吃药，隔几天还要打针。
是。
而且这个病呢是终身要吃药，我也是天天向神祷告，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嗯，儿子那个你说是老大吗？
就是老二。
老二。老二他。他是什么疾病啊？
他是一个甲基丙二酸血症，就是一个罕见病。
哦，
作为这个病嘛，咱们家里这里，那么医生都不懂，而且还要跑到上海有一个医生才懂这个病。
嗯。
然后呢，就是现在都五岁多，然后的语言表达不好。
哎呀，才五岁呀、啊。
五岁多，因为从出生就已经，从出生一，好像是二十多天一个月吧，就开始就是发病了。那当时不知道，也没有用药。后来，其实当时然后都去了我们那当地的郑州嘛，然后我是河南的，然后刚好那谁也帮助我用，让那个。刚好上海那个医生来郑州义诊。
哦，感谢神呢。
因为当时医生说孩子叫我们回家，还当时还是脑积水什么的。后来就我们就刚好那个医生来了，我们就找他做了个义诊。他给我们开了几种，给我们说了几种药，然后就回家就把孩子带回家。都一直吃药，现在孩子好过来了，现在五岁多，然后就是现在语言上不好，然后表达不行，我也经常带他做康复啊，语言什么的，就是我担心他能不能上小学，我不想让孩子上那个什么特殊学校。
是是是是。现在就是现在他有去特殊学校吗？
现在没有，因为现在上幼儿园嘛，都是上的正常的。
哦。
然后他都是在班里面，就是他上厕所呀。然后各方面他也自己也能行，就是在和别小朋友交往的时候，他语言不好嘛，表达不好。
是语言不好，表达不好，你可以在家里面多一点的给他训练呐。
是我买了些好多的什么做康复语言那方面的东那些东西，我说在家给他我来教他。
最重要的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所以你自个儿也要多讲一些词汇来帮助他，然后你自己也要善于表达，那才能够引导孩子也常常表达，对不对？
是的，我是所以说在学在教这个语言方面，我也在学习，我也买了书，一直在学着教着他。
就是说这么大的孩子呢，无论疼或者是不疼，高兴或者是不高兴。心情不好或者是心情好，这些你都要让他说出来的。不是只是这个讲这个语言，不是只是绘画，而是把他的感受让他适当的能够讲出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引导孩子的方法。
是。
比如说你的孩子他不小心碰了一下自己的头，被东西撞了。那一般的孩子有两种反应，有一种孩子就是呱呱叫，哇，痛死我了。但是另外有一种孩子呢，就是能忍，哎呀，很痛，但是自己受委屈不讲。那如果是不讲的那个孩子呢，那你就要鼓励他，你说你当你身体受伤或者是有疼痛的时候，你要讲出来，讲出来的时候呢别人才知道，然后呢别人才能够帮助你，就是这样的去引导他。他高兴的时候呢，你也要告诉他说我现在心情很好，非常高兴，也要表达，明白吗？
是。
那这个孩子是老二。
对对对，因为对对是老二。
是。
然后不是第二个嘛，现在不是又怀孕了四个多月嘛，然后现在就是请为我祷告，这孩子能够是个健康的，顺顺利利的出生。
那你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又怀孕了。
对对对。
哦，老大几岁啊？
老大有十岁了。
哦，都是你一个人在家带他们吗？
是我一个人带他，带他们两个。
是，啊、哦，不容易啊。
但是想着我现在年龄不是大了吗？而且，想我，因为这个孩子也是谁赐给我的，因为上去年的年十二月底，因为自然流产了一次，然后我给你们电台发过信息，然后我也难过了好长时间。现在这孩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就怀孕了，所以说我感觉。
姐妹，你年纪多大了？
我现在38岁了。
38岁。
嗯。
这个腹中的孩子如果生下来之后呢，我鼓励你做结扎手术。
嗯。
一定要做。不然的话你就叫你的丈夫做。因为你们需要避孕呢、啊。一定需要避孕。
嗯，我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也不准备要孩子了。
对呀、啊，其实两个孩子已经神赐给你们两个孩子已经足够，但是现在就是意外怀孕的时候呢，也好好的就是养胎，让这个孩子生下来。但是生下来之后，因为你还年轻，38岁、39岁，你的丈夫也差不多的年龄，你们还需要继续有过这个夫妻生活，所以一定要做避孕的措施，要做结扎的手术，好吗？免得以后万一又怀孕了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很大的困惑，因为很多的听众有这样的经历啊。
是的，
是。
就是，我也希望这个孩子是健康的，我就在担心嘛，因为
是，所以啊。好好的祷告，我们也为你腹中的孩子祷告。其实呢，有一些事情我们担忧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你担心对孩子的健康有用吗？也没有用啊。反而是你要借着这个情况，你要把腹中的孩子交托仰望给神，让神看顾，让神保守。
嗯，是的。
老二的情况很需要神额外的怜悯，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说5岁上幼儿园，自己能够自理，又能够照顾自己，只是语言表达不好的时候呢，我觉得首先呢，你要留意一下你自己，不要把他当成一个特殊孩子对待他，你明白吗？
我知道。
从你开始，别的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事情，但是从你开始，让你的孩子感觉到他是可以的，他是能做事情的，他是正常的。当然他现在的问题需要药物的治疗，那我相信医学是越来越进步，所以借着好的药物能够让他有这个疾病能够有所改善。但是在孩子跟孩子的互动上面呢，你一定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就是跟他有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互动，好不好？
好。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是马上过年了嘛，因为什么过年要走亲串门的事情。因为我给我的妹妹，你们电台也回复我了，
是，
就是我让暂时不是。想到我的情况嘛，还有我老婆的情况，所以说我就跟他们说，暂时先不要过来，等能好，想到疫情好一点再见面。后来他就很生气，我不说我这样做，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也一直困扰我了几天。后来昨天你们电台团队回复我了。
是要过来的人是哪一些人呢？
她是我的妹妹嘛，她从外地回来，因为她也感染了嘛，因为我这个老儿呢，他这个有那个基础病，然后没有给他打那个预防针，那个针，然后我想着我也那么大年龄了，现在怀着孕，所以想着怕感染，怕什么，还有什么毒不一样的什么，我也不清楚什么，所以说就说先暂时不走亲串门这个事情。
对。 那他们现在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就是很生气嘛，他气我，说我不给他们签了，怎么了？说了很多话，难听的话，我也说了好多劝他的话。
嗯嗯，
他就生气。
嗯，所以你这样劝他们，他们接受吗？
他就是容易生气，我让他过来说呢，就这样。
那问题是他们过来只是跟你们见个面而已，不是住在你们家吧？
他的意思都是以前都住在家里住几天。
哦哦，这个可能对你比较辛苦，因为你现在怀孕又再加上两个孩子嘛，对不对？
嗯，是的。
嗯嗯，
我要照顾他们，反正
我觉得跟妹妹好好的去谈。你的妹妹呢，我觉得性格可能也是挺倔强的，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就跟你断绝关系嘛，断绝来往嘛，是不是？
嗯，
对啊。他们是不是在外面打工，就是只有过年才能够回来啊？
嗯，基本上是过年才会回来，经常有时候放暑假的时候也可以的，就带着孩子嘛，也可以的，或者放寒假。放暑假、寒假、过年都可以。
我觉得大家见个面，一起吃个饭，在外面吃个饭，这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说住在我们家的话，可能不太方便，因为我现在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你就把话讲开嘛。
嗯。
他们主要是想住在你家，对不对？
对，他想住在我家，因为想着有几年不见了，想着住几天。以前都是这样的，因为以前他们来的时候，我都留他们住了几天嘛。
嗯，
当时那时候也没有这么多事情，所以现在
是是是，好好跟妹妹沟通，我觉得不要伤了这个和气。那希望她能够理解，也能够多一点的体谅你。的确，现在这疫情是蛮严重的。如果你现在没有怀孕，我觉得还有情可原，因为现在的疫情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就好像感冒一样。但是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们他们在的话，也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有点担心。无论如何，我觉得你要跟你的妹妹好好的沟通，把话讲开，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大家的关系恶劣，好吗？
嗯，好的。
嗯，我们在祷告当中特别纪念你，求神保守你的腹中的孩子。另外呢，特别为老二也祷告。那老大呢，你也不要忽略他不要因为他是大孩子了，所以你就忽略他。老大也需要你的关心。希望我们的节目，特别是有关于教育孩子这方面的节目呢，能够给你一些帮助跟启发吧，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好，以后有关于教育孩子方面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你再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好，谢谢。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名利就理，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拯救百姓红海当中如走干地，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差遣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都在眷顾指引我的心。 惊奇，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创造天地所有，就有命里就里，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爱子舍己救人死里复活，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你赦免罪过，洗净心灵，翻转生命，
我一点不怀疑你能力。
立志成长，就需要谦卑学习神的道，反思生命。
让我们一同认识自我，
认识圣经，
认识基督，
成长我可以。
认识自我第九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讨论过我跟我过去的关系，我们一同去翻开以前的历史，过去的经历，那么对你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呢？但是我期望你要记得，今天的你已经不再是旧日的你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拯救你，帮助你把旧我已经改过，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必须要摆脱过去的辖制，才可以过健康的生活。因此你要懂得跟过去说再见。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也一同思想了约瑟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有一套胜过苦难的方法。首先，约瑟认知自己的有限，他断定自己不能代替神，所以他能谦卑地面对困境。另一方面，约瑟认定神有美好的旨意，纵然他还不明白，这个信念帮助他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 他深信没有神的美意，兄弟要害他也不能成功的。约瑟能够拥有广阔的心胸，不是偶然或是先天性的遗传，而是他对神有认真的确信与追寻所得来的结果。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回顾过去的时候让神一起参与呢？认真的去思想神的作为，而且学习圣经所教导饶恕的功课呢？圣经很正面的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在诗篇一章二节。又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119篇一到二节。饶恕是圣经很重要的教导，当然这不是容易做的。既然是圣经的真理，也深信凡持守圣经真理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呢，我们不妨一同探讨这个真理的含义。圣经中有很多说到饶恕的经文的，那以下呢，我来列举四段。第一段经文是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内容中，提到为自己的人际关系祷告时要这样的祈求，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呢，是我们可以坦然见主，大胆地求神赦免的最佳见证，就是自己先对人赦免，求主也垂怜自己而获神的赦免。第二段饶恕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6章14节的，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节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更加是对门徒一项严厉的教导。假若我们真的承认自己犯了罪，得罪了神，而且本来是带来永远沉沦的刑罚，可是神的赦免使我们无罪释放，因此相比于别人对我们的罪，那就算不得什么了。如果我们也不肯饶恕那个人，我们还可以请求神的饶恕吗？在登山宝训中也清楚宣告神的应许，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今天主已经将罪得赦免的途径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仍然要执着于别人对你的开罪，而甘愿放弃神对你的应许吗？第三段记载饶恕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1章25节的，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一节经文有两个宝贵的信息，第一，原来我们不肯饶恕别人，是直接影响我们跟神建立健康及亲密的关系的。神不愿意我们对人有怀怨或是怀恨，他渴望我们与他一样慷慨地原谅那些得罪自己的人。但请不要误会，不是神心胸狭窄，不是神不肯饶恕我们，事实上呢，是我们如果带着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脑海只有那得罪我们的人的影子，如何可以专心地亲近神，还有聆听神的声音呢？第二，天父期望我们凡事都做一个主动者，去积极修补人际间的种种的冲突，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别人向你求饶。这里经文的意思呢，也包括对方可能还没有知道错，甚至对方呢可能不肯承认对你有过伤害，你也要主动地去饶恕他。表面看来这个吩咐不但是很难遵守，而且是很不合理的，但如果你能进一步的思想怀怒与饶恕，哪一样对你更健康、更舒服、更喜乐呢？那么当然是饶恕了。原来当一个人对人怀怒的时候，会对个人身体构成伤害的，譬如你的心跳会加速，双手会变凉， 严重的话还会头痛、高血压，甚至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的。可见神要求我们饶恕别人，不是要加增我们的压力，反而呢是帮助我们减压，过着真正平安喜乐的生活。第四段的经文可以说是跟第三段的经文呢是互相的呼应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还有24节，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一段经文与第三段唯一的不同呢，就是主角呢改变了。上文是你想起有人得罪你，而本段是指了你得罪了人，有人向你怀怨。无论这个怨你认同还是不认同，你也要跟他和好。这个也是神要求我们的一个特质，神要帮助我们拥有自己的主权，拥有管理自己生命的能力。无论是人得罪了你，或是你得罪了人，都要做个主动者，好像我们的神一样，主动又积极的，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放弃了自己的荣华，主动的为人牺牲，主动帮助我们本来无助的人，可以有盼望与神重建和好关系。弟兄姊妹们，饶恕的确不是容易学的功课，但是你期望做回神当初创造你的模样吗？你愿意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吗？主动将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吗？那么这个饶恕的功课你就要非学不可了。有一个饶恕的例子可以跟你分享的，曾经有两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被人关在集中营里，事隔很多年了，他们有一天互相的访问，其中一位就问对方，你有没有忘记在集中营中的日子呢？那个朋友说，我一早已经忘掉了，那你呢？那个人回答说，当然不能忘记了，我怎么可以忘记那些害我们的人所作所为呢？我恨他们入骨呢，我永远记得他们的恶行。他的朋友回应说，想不到事隔那么多年，他们所做的仍然把你捆锁着。是真的，原来不肯饶恕别人是把自己捆在监牢中。如果你肯饶恕，有四方面的好处。第一，饶恕是让你的感情再不用被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束缚着。其实饶恕呢有四方面的好处的。第一，饶恕让你的感情不用再被那些伤害过你的人所控制。第二，饶恕帮助你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新生活，不再被痛苦的记忆折磨混乱你的心灵。第三，饶恕表示我们可以重拾自己的权柄，不再被动的生活。第四，饶恕使我们不再受情绪的困扰，身心灵也会健康快乐起来的。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弟兄姊妹，以下是我们为肢体需要祷告的时候。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接通两位听众的电话，分别是谢姊妹跟我们分享了，她呢是她家庭里面唯一一个信主的人，她很感恩呢有能力可以有十一奉献，可是他的家人却一直抵挡自己的信仰，而他自己已经信主十多年了。他想要问我们，如果他没有坚持奉献，是否家人就会信主呢？另外呢，他也跟我们分享，丈夫因为工伤在家里不能工作，整天呢只会抽烟喝酒，他心中很苦闷，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安慰他的丈夫。请我们为丈夫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祷告，也为他自己的工作来祷告。首先我们真的要为这位谢姊妹要欣赏她的是 自己在家里只有他一个信主，而且呢也坚持了，虽然家人很抗拒啊，他要去奉献，可是他还是坚持做这个十一奉献。我们也为谢姊妹一同的来祷告，希望她的家人、她的丈夫，特别是没有工作，可以快一点的找到合适的工作呢，再一次有一个有目标的生活。我们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我们收听到谢姊妹的电话，知道呢，她为丈夫，真的非常的忧虑，特别是因为丈夫失业了，只会在家里面抽烟喝酒。真的他都觉得非常的失望，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帮助姊妹呢，她在这个时候更加的要依靠你，她要懂得从你而来的能力，有智慧如何跟丈夫来沟通，跟她的丈夫有一个好的大家坦白说出彼此的这个难处的时候，她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反而来为丈夫祷告，关心他心灵的需要，知道丈夫呢到底有什么地方姊妹呢是可以为他分担，可以为他祷告的。我们也求你来帮助姊妹的丈夫呢，自己心中真的会发觉到很多的恶习要改变过来。我们求你帮助他眼光可以更加的明亮，知道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反而呢他要懂得把这些习惯呢戒掉，而要积极的去找工作。主啊，你也为他来预备一份适合的工作，让他知道他还是可以有这个能力工作的。我们也更加求你帮助谢姊妹，她可以兼顾自己的信心，因为她很想家人信主，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方法。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另外我们有李姊妹与我们分享了，她呢是有一位家中呢有一位孩子患上了罕见的病，才五岁多，从出生一个月开始就生病了，医生呢就表示他这个病终身要吃药，虽然现在孩子上幼儿园呢，可是语言发展方面不是太好，而自己又再一次怀孕了，希望呢现在肚子当中的孩子可以健康。我们在这呢也继续为这位姊妹来祷告，因为她要负的这个责任也实在是很重的，我们求主怜悯。亲爱的主啊，我们也继续为李姊妹呢，她现在所面对的情形，特别是她有一位患上了重病的孩子，她自己现在又怀有身孕，她需要照顾有病孩子之余也照顾自己，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求你真的怜悯她，也求你帮助她，当她看到自己孩子有这个需要，你就供应她要孩子吃药的这个适合的药物，还有帮助他安排一位真的真心帮助他的医生，也要帮助呢这位患病的小孩，他在这个语言发展方面呢，你让他有一个适合的资源帮助他呢，可以有好的训练，让他的表达能力可以呢达到水平，也要求你好好的来看顾现在姊妹的身孕在肚子当中的孩子，他从小呢他就要懂得为孩子祷告。我们知道呢你的灵会在这个孩子的身上，我们求你带领他，帮助他，赐给他能力，让他知道他不是孤单的。我们这样的祷告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大家与我们一同的来学习和带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辅导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